好，在第一节的他导师列的第二大的主题就是业感说的价值啊，业感说的价值。导师用了四个论题来做说明啊。第一个就是自利创造非他利，所以这个自利是什么样的自利啊？缘起假名我的这个字啊，缘起假名我是不能破坏的了。所以我们也要有一个健康的我，世间人也要说有个健康的我，是吗？佛也要，我们学佛也要越来越健康，是吗？我们自己也要越来越健康。但是世间的那个健康的我，他都还是要有健康的我，这个我是要真实的我。但是以佛法来讲，真正健康的我是什么？缘起假名如幻的我，那才能够真正的健康。但是有没有破坏这个我的？没有破坏啊。还是有一个一个的我，他还是要生死轮回啊，他还是前面做的业，这个我现在这个我在受报啊，但是呢，缘起假名我，这就成立了。所以这个是自利创造非他利啊。然后详细内容我们到了内容再说。第二个，但是我这里也放了蛮多的小的科判，对吧？小的科判，我觉得这个虽然放进来，虽然短短的一段文。我觉得那都非常非常重要的重点，希望我们依着这样的科判，刚开始了，我常说这份讲义哦，可能刚开始也耐心一点看它。我也常说，我们看了这一份之后呢，我们还是要导师的著作啊，原文还要再看，因为讲义它有时候会打断思路，文脉会打断，但是刚开始还是让它打断一下，各位有耐心一点，那先看，看完之后啊，然后导师的著作再看。看看能够看到更多的东西，就是说看完之后啊，再来看一次这个注脚，这个讲义，哦，看看能不能以后直接看导师的著作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很多很多的内容了。我不是举过那例子吗？在哦那个我们好不容易到了一个很有名很名贵的那个要那个入场券要非常贵的那个一个很好玩的森林公园的哦，那个什么国家公园等等的。叫你开飞机去欣赏，你一定说啊，我才不要开飞机。你开车，你那个汽车，你不要跟我开太快，你那个慢慢开，慢慢开。最好那个不是还有那个马车吗？是吗？这样，所以也会说，哎，慢慢走，慢慢欣赏，是吗？每处都有一个风景，所以我觉得连那个都要这样了，何况导师的著作？我常提这个导师的著作啊，不要，有时候那个一句话就非常丰富的那种。所以还是耐心一点看啊，这个有他那个，到时候这个还是要舍。那在看过程当中，你觉得这个科判不好，你可以改哦。因为有时候我自己也觉得不是那么满意，对吧？都可以改，但是那个没有画框框的，你就千万不要改，那导师的。还有不是我说那个一个大段落是吗？导师的一个大段落，第一行一定空两个字是吗？然后有些空，有些小段落，但是前面没有空两个字，那就是我一个大段落，导师那大段落我把它分了是吗？你不满意你可以改的，但是如果前面有空两个字，你千万不要改。这样可以讲，那是导师的段落啊。如果是有分的那段落，各位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就那小段落的前面第一行没有空两个字，那要改都可以改的，都可以改。但是这样至少你改之前，你至少有透过这样的看呐。你透过这样的看，我想第一次还是这样的看他，看他之后，然后第二个就是机会均等非特殊了，第三个就是前途光明非结网，哦，这个太重要，前途光明非结网，或者我们一般说哇业力业力，我们一学到佛就是业力深重，无始劫来业力深重，是吗？我们学佛哦，本来哦那个扛得很辛苦，对吧？但是这里哦，他说前途光明非结网。这真的是用正见来观察他的咯，不是用情意哦，不是啊那个前途光明的啦，不是用情意来做说明哦，情意来做说明没有效果的啦，力量是不大的啦，因为打倒我们的就是情意啊。如果用情意的让我们有光明的指向啊，只有用情意来的话，那力量不大的，因为打倒我们，我再说一次，打倒我们的就是情意的力量，是吧？是我们在三界的就是那爱，爱就是那情意了。有爱还有爱心是吗？那就情义的，所以一定要用正见来看到，因为有智慧来看到， 所以那个业感受的价值都是用智慧来看到。那第二个机会均等非特殊，那都是了，那都是让我们自尊自重的了。尤其第一个自力创造非大力，自尊自重，真正的那自尊自重一定要用智慧上来看到了，用佛法的正见。我常说了，真正的正法一定是能够安慰人心的，真正的正法一定能够安慰人心。哦，在这里，你看在导师的著作当中，因为这里就可以非常清楚看到，包括说以有情为中枢是吗？以中心来做观，这个都可以让我们。否则你看哦，现在，譬如我举个例子喽，我们在夏天秋夜的时候，晚上什么，一片晴空，星星一堆哦，有一亮。我们一往上抬头一看，那真的是致命的吸引力，都往那边去了，都往那边去。天文学家啦，哦，那个都往那边神往是吧？包括宗教不是就这样吗？一看都是往天上看是吧？那学佛就不一样喽，有情为中心，不要离开这个。人定胜天，看。但是实际上，实际有时候都在现在人都在否定这一句话是吗？但是人定胜天，他会说你好啊，你人定胜天你。台风的时候，你去海边了，海边看你能不能这样胜过那海浪，什么？那就误解了佛法说的意思的。那人定胜天是一般人说法是吗？那就误会了。我说，如果真的以佛法，如果说我导师说以有情为中心来观察了，没有破坏一切法的啦，没有破坏一切法。但是这样的话，我在哈啊那个夏天或者秋夜秋天秋高气爽的时候，哦，正在。我在欣赏夜景的时候，会更轻松愉快的欣赏它，会更能够欣赏它。但是稳稳的就在这边出发，那真正的自尊自重在这里出发，从这边出发，广观一切法也是一样，广观一切法空，不要离开有情，还是广观一切法空，你看。这样来的那个这样的佛法，那又不会是哈，不会夜郎自大，那又不是夜郎自大，这个不是夜郎自大，以自我为中心出发，不是夜郎自大的，因为一切问题都出在这里。我们说要耳聪目明，我们说像现在的科学家就不够耳聪目明了，因为一直在往外追求，是吧？所以来自信见为主的在往外追求。我们不是我那相对的价值，没有否定它啦，只是以有情为中枢。你看到，我还了解一点点而已哦。如果导师写出这样的文字出来的，他的深广的那一部分呢，你看，支撑的他到底是什么？那我只是说了解这么一点，你看到对我的就改变多大了，改变多大？那个就是那个立足点了。立足点，那我站在什么样的立足点哦？这一点太可贵，我这个让我又在想到，这一次又想到。你看哦，阿基米德他不是创造那个什么杠杆原理，就是他发明。他说了一句话：只要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把地球移动。你看，只要给他一个支点，他找不到那个支点，给了他的支点，像地球，他就可以让他移动。还有杠杆原理。他是这样说法，你看，我一直觉得导师的那个在佛法当中那个立足点，他的观点，他不单单在深观，那广行哦，你看，不单单在缘起性，他在缘起相，缘起相的差别万象当中，他说出了这句话，那还是依着没有离开佛陀阿含经啊，阿含经的十二缘起之就是有情的缘起，就是有情的缘起。但是能够把它充分的开展，充分的阐述，啊，真是不容易的。你看，像现在南传要求，毗婆舍那要真实观、内观，他就要离开概念法了，离开概念法，要不要？那概念法就是有情你有他，那就是概念法，要离开这个观哦。所以这一部分我们都要，我为什么讲到这里？就是我们对这种法，我们要尊重它。 你看，就是我一直有时候我自己在观察我自己，就一路以来，我就觉得我，这一点如果要教人哈，我只有这一点可以教，只有这一点可以教，其他都不能教。生我们要这样，这样的话，我就深觉得这样的话就会一次一次的就会更深，因为渐渐的，我们就会渐渐的哦，原来就是往这个，一直去生根呢、啊，生根。你看世间都要讲生根，我们都要生根的，世间都要生根，何况是种个稻田也是要这样的，对吗？所以对于佛法这一功，我们就要这样，要这样，我们才会一次一次的啦，一次一次的进步，否则不是那么容易。因为这个跟我们无始劫来的那个自信见背离，那我们有时候又觉得了解，有时候如果没有深刻的一次一次的再试一下，然后再一次一次的，不容易的，不容易。这一点是跟大家共勉的。好，第四个就是善恶有报，非怀疑了。这些都是依着佛法的正见在做说明。好，第二节就说到了业及依业而有的轮回。我们来看一下内容。第一个呢，就是业的本质是吗？这样依业的本质，我们大致上看到这个业的本质，那就老师先拿黑体字，或者一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大概就可以知道它跟第一节的差别在哪里了。所以第一节它基本上，我说相对来说，第一节它比较在相，就是在这个相外表上来说，外表上就是比较，它接下来对于那个业，它就会跟说到它的本质，是吧？第一节只是说到业到底哦，说怎么发现，然后业感的价值，然后比较重视在相对来说了，因为说到本质的时候，它就比说到比较相上来说，所以在第二节哦，所以这样说，我刚才说到第一节都已经很精彩，很精彩了，是吗？第二节那是更哦，那是精彩，也是精彩，非常多，非常精彩。业的本质，业的本质，就先说到爱思行业。哎，各位，我们放到前页，放到前页，我们那个行第一行最上面，放到第一页，我们先看到了。第一页的，我们看到就是第一页的那个倒数第四行，不是有一个行业吗？从诸行当中抉择出爱具思为主的行之行业为有情现起，就是会现起有情，就招感了、啊，招感这个生死苦的那个有情的那个业力，是吗？这边已经说到爱具思为主的行之行业，是吗？而在上一行说到行有为业跟做之间的关系，都是同一个跟行都同样一个字根的，然后怎么样啊？但是这在这个第一节当中，只是在说明他的之间的关系呢？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关系？包括说业感说的价值，业感说的价值，说的那四个面向，也在说明说那个业的价值，是吧？但是对于业本身到底是什么，还没有做说明，对吗？就在第二节做说明了。所以第二节说业即依业而有的轮回，这个业要说到它的本质啊。所以啊，我们看到第三页，所以业的本质在第二节就先说到业的本质了，业的本质。所以他先中说爱思行业，是吗？爱思行业，这个不是在前面那个就说到了，就是在说以那个字根来看的话，跟行相同样字根的几个就有这几个了。好，就先说这个了。你看了，先看那个总说，对吗？先中说爱思行业，爱思行业，行业就是什么呢？总说行业。行业就是从爱情爱为本的私心所引发的一切活动和行业，所以这个就结合了爱私行业就结合了，然后再说明爱到底是什么，私到底是什么，行业到底是什么，然后这个爱私行业了解了他们之间的关系，也了解它的特性了之后，就特别 详细谈业，谈业。然后谈业呢，我会把它分成几大类来说了，就业的定义，然后业的体现，然后业的依存处，就是业到底存在在哪里了。然后第二个就是第二个论题，就是业的类别，业的类别，业的类别，老师这边说到不定业跟定业了，共业跟不共业了，隐业跟满业，这个我们都可以跟从不知道。成佛之道也会说到业是吗？嗯，可以对读了，对读。然后再根据我们现在的第七章这一部分呢、啊，我们对业的本质呢、啊，然后还有其他第一节说的那相关的，这样的话，我们对业这一部分呢、啊，就可以一个很完整的、很大体的一个观念。这样各位啊，这样各位再来去看那个，如果现在各位还有上聚社论是吗？来，各位再去看那一部，可能会更能够去理解它，做一些结合了。好，接下来就他们这个还有第三个，就是从前生到后业，从前生到后业就是依业而有的轮回了，依业而有的轮回。这个从前生到后世也非常非常精彩的。哎，我不是一直在说精彩吗？所以、哦、我那科判会下得比较细、啊、先说到就是三世业感的说明、啊、就一业而已的轮回，然后第二个就会说到三世业感的不容易相信是吗？但是它是可以相信的，是可以相信的。关于这个、哦、我导师，我觉得那导师的说明，因为在这一章不能够详细说明嘛，我特别说男性而可信的，我特别放在附录六是吗？大家有看到吗？附录六关于三世业感的信解这一部分，特别把它导师其他的有相关的文章呢，一点我把它放在这里，主要就是那个生生不已之流是吗？不是上台第那篇文章吗？对，相关的我也把它放在附录六当中。好，关于那个说明三世业果的这一部分呢、啊，这里非常就是非常非常难得的，就在这里，导师会把那个我们说就是我们看到结论啊，阿拉伯数字三结论那边。可是说到外表跟内在，外表是身心系的移转。什么叫身心系的移转？就这一生，譬如说我这一生呢、啊，这一生的无蕴身是吗？然后下一生呢，也是无蕴身是吗？那个就是身心系的移转，就是外表，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哦，这一生，我们现在很明白看到就是这个身心是吗？啊，下一生呢，也很明白的看到身心是吗？这一生跟下一生啊，就是身心系的移转，但是内在呢，内在就是业系的移转，业系的移转。所以这个啊，如果我们读了这个之后啊，各位再去看成佛之道的第三章是吗？成佛之道第三章不是说到关于这一部分，不是说到那个什么就是。死生轮转流转啊，到底是什么流转啊？流转，那导师不是有做一些 PE 吗？那些 PE 再来观察这个，从外表跟内在，内在一定相续。好像哦，这一生我们说这一生还有姻缘成熟，下一生才会报嘛，是吧？死后还有一段时间，当然现在男传他是没有了，男传一死他就要报。但是我们现在的说法不是这样的哦。如果是依随顺有部的说法，那是有中阴身是吗？有中阴身，但是一定要有中阴身吗？因为他的中阴身为什么要有中阴身？他是认为要有相续啊，时间，哎，不是死掉马上就受报，时间有间隔是吗？还有空间呢、啊，我死掉不是在这边报啊，我要到哪里去报啊？所以他因为要有时间。 跟空间的相续，所以要中有这样来相续它。那中观呢？你看，如果导师在《佛概论》对，从我知道第五章，就是三正功法章，中观，就像我叶子这个例子了，我们来讲那个唯识了。唯识的阿赖耶识，我不是常说这样吗？因为他前六识会间断，是吗？打了麻醉针，他就前六识就断了，是吗？但是，一断的话，他要储存那个叶种子啊，那叶种子就没有地方存了，要存着那个种子嘛，种子就没有地方放了，因为断了，所以他要有阿赖耶识。阿赖耶识他不能够断，为什么不能够断？但是他又不是真常，他是虚妄为识嘛，他还是要有生灭。但是他怎么生灭呢？就是生灭，下刹那马上就生，又马上又灭，但是又生又灭，他也是生生灭灭的，但是他不会断，前六识会断，对吧？但是他就不会断，不会断，他可以准他那个种子就有存在处，所以导师给他一个名字叫相续常，很常。那中观他有个他承认还有更生气的心，不单单六识。龙树也承认有细心，但是他不需要他的细心，他不需要有像阿赖耶识的这样的说相续常的这样的功能，他不需要。因为阿赖耶识就是唯识，他是现在有，而且他阿赖耶识他要储存那个种子的，他前六识他会断，所以他要有阿赖耶识来保持他不会断，要相续常。但是中观就不需要了，中观不需要有这样的功能啊，生气的心龙树菩萨承认，但是他不需要有这样的功能。所以中阴身的那样的功能中观是不需要的。所以你看导致在从我知道那第五的五圣功法章，那不需要的，那不需要。有没有中阴身我先不论，这样的地方他不需要那样的功能，不需要那样的功能。所以导致在从我知道那地方是没有说到中阴身，而且在佛法的那个一切法空寂性当中，它是没有障碍的啦。时空它不会有前后相，我们说有过去、现在、未来，如幻现的有过去、现在、未来，但是过去不会离开现在啦。所以我不是举那个例子吗？就是有人要出家，阿罗汉看他你没有善根，你出家也没有用，不要出家。爱求佛呢，佛一看他度他出家了，度他出家。也证了阿罗汉，阿罗汉就是说，师尊啊，我看到他为什么他能够证阿罗汉？师尊说，八万大劫以前，他因为被什么追了，吓了一跳，爬到树上说，他念了一声南无佛，那个成熟了，什么八万大劫以前，如果那个业要跑到前面来，那阿罗汉可以看到。所以不需要了，就在那个地方因缘和他就爆了。中观不是眼生无来处，眼灭无去处吗？那是跟空中跟有中间的差别就在这个地方。三世如幻现，有差的差别相。八万大劫以前跟现在当然有八万大劫的如幻相，但是有没有隔碍呢？在一切法空寂当中没有隔碍了，只要因缘和他就爆了。所以不需要有一个这个中有生，这个要跟我今天死掉了，后天在新竹死掉，下一次要到美国或者到台南等等的地方，有时间有间隔，空间有间隔啊，所以要有一个中有生来存在的，来联系这个，不需要中观，不需要这个，因而他就自然如幻就会现起来。所以老师说我外在好像有间隔，但是内在它一定有内在相续性，内在相续性。这时空的那观念，各位就是要这样去理解它咯，才能够看到它如幻现，才能够真的看到它如幻现。那之间你看三世之间的，你看到中观，老师说的多好，差别相没有否定它，本来就有它差别相啊，昨天今天明天那怎么没有它差别幻想？但是之间的相依相成现，这样才能够真正的一个中观，在具体的现象上哦，看到他们之间的不依不依性，真的看到了，才能够去观察到他的不依不依的没有自信。 常常真的看到，一看到没有自信，不要看到不依不依就好了，看到不依不依还是如幻象，而在如幻有当中更深刻的观察到，原来是没有自信，没有自信才是顺圣意的啦。你说看到不依不依，不亦乐乎还在有当中呢，那还不会去吃掉我们的实在感哦。在如幻性当中，一定要看到它没有实在性，没有实在性就没有自信，一切都是因缘所生法，这样才能够面对我们无始劫来那实在感自信圈，那才是顺圣意。所以要在如幻的当中，不要只是在如幻当中，一定要在如幻当中观察到，原来不是自由自成的，一切都是因缘所生法，在当体上还是没有自信的，那才是咯，才能面对我们的实在感，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我不是常在跟各位说吗？所以我们都要去理解啊，理解它，否则我们会停顿哦。看到它如幻有是吗？如幻有，我们以为说啊，看到如幻有，那个当然会减弱我们的执取是吗？但是一方面也看到它的不可思议的现象，可能会在那边咯，那边停留哦，看到如幻有，哦，真的不可思议的，就好像看到那个魔术师啊，他都假的假的，又很喜欢看是吧？这样呢，所以要在那个地方观察到没有实在性，没有自信，一切都是因缘所生嘛，所以他是如幻有的，所以他是没有自信的，没有自信就是没有实在性，那才能面对啊。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就可以看到在这边非常精彩，外在的身心系的移转，就是有情，就是无因生的一个一个的移转，那外在我们可以看得到啊，内在呢就是业系的移转，业系移转。好，基本上我们呢把那个这一章啊分成两节，它的特性还有它的内容，大致上解释一下了。所以这样我们基本上来说了，我刚才说到第一节跟第二节的差别，可以这样说了。第二节就是先说到业到底是什么，业给我们的影响到底是什么，先说明了，然后再说明业到底是什么，它的本质到底是什么。诶，从我知道我们在看第一章归敬三宝章，不是先这样说到吗？先说啊，我们要追求皈依是吗？啊，那皈依三宝，三宝的内容是什么什么的，是吗？啊，到最后两个偈颂要说皈依到底是什么，皈依的其他皈依的仪式啊，皈依的对象，皈依的对象就是三宝是吗？我们就说皈依啊，皈依的对象啊，皈依的仪式啊，都说说明了，说就像先说明了，然后接下来两个偈颂，最后的第一章的两个偈颂，皈依到底是什么，是吗？说到这里，一样哦。第一节我是说以那个来看这两节就可以这样来说了，就是哦，先谈它的相到底是什么啊，第二节就是说业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了，大概就是这样的哈。好，接下来你看哦，如果这样依了这个，我会再跟各位讲导致的特色。你看哦，我们从第一章从细论细言开始，一直谈到第九章。都是在谈四相，谈四相，四相谈完的时候再来谈理性，就缘起法，都没有离开四缘起法是吧？你看老师说性空就是缘起的性空，包括理啊，道理是什么的道理，事情的道理，性空那是究竟的实相，究竟真理是吗？没有离开缘起法，没有另一干净吧。我们说一切的缘起的理，就是四相的理，也没有离开四相。所以先谈四相。四相之后，四相的理，在四相当中的最高的理，就是缘起法的缘起法。缘起法的定义就是此故彼。所以在具体四相的最高的理则，就是此故彼。此故彼。所以那就在第那此故彼，我们就可以知道，依着此故彼就可以知道，此跟彼都是没有实在性。我们以前都认为此就是此，不是彼， 彼就是彼，不是此，是吗？但是现在解连球法知道，此故彼，此故彼就是没有此自己的实在性，没有彼自己的实在性，这样就可以从此故彼说到幻灭，就说到空义。此有故彼有，有生死，生死就是我们这个生死时间的流转门。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就说到什么流转门，就说到空义了。此故彼就是没有此彼的实在性，而一切法空。所以先四相谈完了，再来谈缘起，就在缘起当中就可以谈到性空。所以都是先四四，这样的话，我想这样的来学法，就会这个法就可以跟我们身心做结合。当然我们刚开始还不是那么容易做结合，因为刚开始我连那文字都不理解的嘛。但是这样的文字是可以让我们让这个法跟我们身心做结合，是可以。而且这样的文字是只要我们愿意学，很认真，很用功，很恭敬的，终究学这样的法，这样的法跟我身心是可以做结合。这样的法跟我身心做结合的时候，我就可以用这样的法来去调教我自己，是可以的。但是我刚才说到要有耐心，要一次一次的。我常说我们对世间都那么有耐心，是吗？要炒出一道好菜，我们多有耐心呢、啊。碰到人也就请教人，是吗？买食谱啊，还要听。现在可能没有什么那个样的节目，我不知道有没有。以前还有很多这样的节目，都会去看的。看到如果一起的话，都会去讨论。所以这样的话，我想应该要更有耐心。各位千万不要误会，不要说误会说哎，其他的话就不要有耐心了。我的意思在这样说，既然我们其他的法都有耐心的话，对这样的话更要有耐心了。我没有否定哦，其他的法我们本来这个活在这个世间本来就，尤其菩萨要在五明当中求了，一切都要有了，做事也要做事的方法都要有。我只是在说，既然我们对那些都有耐心了，对这样的法更要有耐心。好，既然我们把这个大纲目次这样很快的这样说明，接下来我们就直接来看内文了。希望我们刚才说的那个，一般啊，我都会在每一章都会先那个连目次那边先谈一下，就是这个整个大体上的结构是这样的时候，我们在看内文应该会有些帮助，希望对大家有些帮助。就好像我们要去运动是吗？我要走到篮球场，这个今天要打什么球？我们大致上了解了，我们气还比较知道了，才会比较知道。所以各位如果有时间呢，有时间，课前的预习也是重要的了。就今天我到底来上课，我到底要什么？我们在课前的预习，我们都会要求我们的小孩子、孙子，是吗？你要课前预习、课后温习，是吗？我说那预习不一定说要看得懂，不是要看得懂，就是今天到底要说什么？今天到底要说些什么？去看一下啦，不一定要看懂，没有要看懂，说到底要说些什么？这样的话，在听会听的比较多一点。课后有复习的温习的话，那更重要了。当然各位是很忙，但是各位为什么要来上课？是吧？各位为什么要来上课？所以总是要求它有它的效果，有它的效果。所以要预习温习，尤其那个温习啊要有，否则非常可惜，非常可惜。这么好的法是吗？还是要这样才能够温故知新呢、啊？才会渐渐的深刻。好，我们来看内文了。第一节就是行业的发见与价值。那业与行，那你看喽、哦，那黑体字的嘛，基本上都是用那个做那个刻盘，做刻盘。好，就是业与行。会说到接下来就会说到，先谈业了哦。底下 我们先看那科判就是这样的，我说哦，怎么这么多行，就表示说好，哦，这个底下要先做业已行是吧，业已行，哦，底下这边我先说，哎，这个接下来会先说到业，先说业了，先说业，先说业呢，就是会先，我就基本上哦，这段就会先说到业的发现以佛法的发挥，业的发现还是就是行业的发现呢，业的发现以佛法的发挥，会先说到业的发现，业的发现哦，底下就会说到业的发现了，是吧？业的发现，为什么业的发现是这么的重要？那导师就先说到，业以流转生死，关系深浅。各位，你看哦，我这一段，你看我这一行，我就把它一个标题对吧？一个小科判是吧？我是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当然，我们学佛之后，我们这个很理解。但是先说到这个，因为这个老师也先说到这个是吧？才会来谈业的发现，它的价值。所以就是跟生死流转呢，是跟业有深切的关系。接下来说到了业的言义跟生义了，业的言义。业梵语叫结母，结母本为做事的意思，就做事，这很普遍啊，就做事，我们说做事，梵语就是那个结母，就是业啊。导师举了例子，例如说我们在僧团当中有关生死的处理，都称为结母，结母就是办事。但是从奥义书以来，结母早就很有深刻的意义。奥义书以来，就是佛陀还没有出世之前，奥义书以来，结母就已经有很有深刻的意义。什么深刻的意义呢？就是被看作有情流转生死的动力，而且又不然讲的业力。都是写了一个那个就奥义书了，奥义书很多种嘛，就这个奥义书。你看由一义而成，就人是一义而义而成的了。而这个义呢，因为这个义而有这个意象，因为意象而有业，因业而有果，是吗？然后就你看对这个业就有果。义这个都可以，那意就是那意志的。我们不是说，信、愿、行，是吧？信、愿、行。那愿可以就是那乐意，对不对？意就是那个愿，愿就是自愿，是吧？过来就会去行了。那有那个有意过来，就有那个自愿，自愿意，自愿，自愿就会去行，意行，意行。爱呀，就爱爱。爱有爱，欲有爱，爱就有，这样就有那个去要去行它的，要意行，有那意向，意向就可以说就是意志，或者自愿的向，所以那就会有业，就会造业了。有信有愿，就会去信愿行，就好像一样咯，就好像我们说有那个情爱。情爱就会去造作，造作就是意志啊，意志力就会去行。所以基本上已经说到这一部分，就有去意向，他就会去造业，造业之后就会有这个果了。所以这个业呢，业已经变成深刻的意义了。因为什么果呢？就是那个生死轮回那个果报啊。但是在佛典当中啊，这就学到佛法的发挥了。就在佛典当中，在汉译的杂含经，虽然偶尔也论到业了。例如我们在汉译的杂含经呢、啊，就是诸业爱无名，因机他是因。诸业爱无名是吗？它有一种业了，对吗？说到业，业爱无名，然后有这个。这个 这个业爱无明，这个业爱无明的这一部分，解释会有不同。像俱舍论，他解释就把，因为俱舍论他比较属于阿毗达摩是吧？他就把业跟爱分别，业爱无明做分别。但是诚实论呢，就业爱，业爱，把它合在一起说，只是说对于不同的面向在做说明。哎，导师就是一的这样哦，就是，当然就是这样的方向啊，就是业跟爱是一个，然后无明，有业就是爱行嘛，业就是行业，爱就是爱行，所以这两个是合在一起的。这里，但是至少这一段经文有说到业，对吗？业。啊，这里我当然在注脚，我们看注脚五了哦，就是关于经文这段经文的意义啊，就是参见附录一了，我没有放在这里，因为那个不是那么重要，在这里不是那么重要了，因为在这里它主要就是在说明有这个业了，但是我刚才也是口头上跟各位说明了。就是对这句话主要的差别就在说明业跟爱之间的分别，到底它是不是差，当然有它的不同的面向，但是导师他是用在业跟爱之间，它是相依相成的了。诚实论也是这个方向，但是俱舍论就不是了，俱舍论它也引到这一段经文，但是它业跟爱它是差别说，但是其他的我是在举那个了，那其他注脚，这就跟从我知道了，从我知道的，什么无明之所覆爱结，我们看注引文二了，无明之所覆爱结之所系，有四生相续，相续又不异了，来说明这个。而在这个只希望哦，因为这样的说明可以跟这样的话，为什么我会放这样的注脚呢？我是希望各位就能够去做结合，去做结合。这样哦，各位再去读《从无知道》，一定会更丰富的内容了，因为这里就会跟这边的做一些结合。好，为什么会放那个唯识学探言呢？他因为会对这个会做的更，因为他在这里哦，你看我们看引文一，引文一上标不是有一个二吗？右向是吗？底下那个黑体字那个引文啊，就是在说明这个了，诸业爱无明。因即他是因，就可以跟那无名父爱结系做一些连接，所以因为有这样的连接，所以我才放第二个引文，就是成为知道了，就可以跟无名跟爱结系做一些有四生相续，就是无名言行行言事做一些结合。可是我们一定要对这样的法义哦，就是很亲切啦，很亲切，这样我们才能够依着这样的法义去做观察。我们不亲切，我们一般做事不是这样吗？做事守则要理解清楚来是吗？但步骤我们要理解清楚，我们再去做，我们才能够顺啊。佛也是一样啊。好，另外又举一个经文啊，有业报而无作者，此因灭矣，亦因相续是吗？还是有那业报是吗？哎，但是哦，老师说我们沙阿含有这样是吗？但是巴利本没有这样的经文，就巴利本缺是吗？所以老师说咯，业说虽然是佛法，是佛法应该有的内容了，但是在佛师似乎还没有重要的地位了，因为巴利本缺嘛，似乎还没有太重要的地位。诶，我们看一下注脚六了，没有重要的地位是在说明什么呢？这个还是有说到是吗？但是为什么没有很，似乎还没有很重要的地位？至少导师在这个本文当中是举了那两个例子，因为那两个有说到，很少说到业的，导师举了两个经文是吧？但是巴利本缺啊，他说一直这个业虽然好像没有重要的地位，因为在巴利本还没有出来啊。那我们看顺带看一下注脚六，这也是在唯识学探言。你看喽，在向佛陀初转。注脚六了，佛陀初转法轮说爱，取是爱的增长是吗？我们前面也说到了，就是量的增加了，品质没有 同样的值一样，但是量有不同，所以取是爱的增长，量增加。说爱是极点，我们说极应该是祸业，什么祸业苦，但在初转盘的时候，出爱就极地哦，也没有明白说到业力哦，业力都是刮胡了哦。《杂案经》是不大说到业力的，《杂案经》你至少我们看到本文是吧？哎，《杂案经》我们说到那个两个说到业的那一部分，哎，巴利本又缺了，哎，导师刮胡说，在《杂案经》《杂案经》呐，《杂案经》是不大说到业力的啊，这怎么样？这应该去怎么样去理解它呢？为什么《杂案经》没有说到，不大说到业力呢？怎么去理解它？导师这样刮胡是吗？怎么去理解它？就是导师底下要说到的。导师说，这个不必说业力是后期的了，是说什么呢？爱取之，这爱取之啊，不但是指内在的烦恼，而且以爱取同时的一切身心活动也包括在内的，所以不单单是指内心的烦恼，而是爱取是烦恼对吗？但是不单单是内心的烦恼，以爱取同时的一切身心活动也包括在这里了。所以这个爱取的身心活动就是未来苦果的业因，所以业力是含其在爱取之的了。所以爱取就有了。但如果说现在的南传了，包括有部也都这样咯，三世两重因果是吗？他把那有是当成什么业力的。他说这个有不单单是业力的，那有已经是三世的生命之体的了。有我们一般讲佛法也讲三有是吗？三有啊，欲有、色有、无受有，那都是有情之体的，他已经成熟了。如果要说的话，就是好像那个种子已经成熟了，一定要爆了，就是有种子已经成熟，一定发芽了，一定会发芽。所以不单单是业力的，可以说是那个种子成熟了，就是生命的潜在字体已经成熟了，已经要爆了啦。所以他就把，所以就是爱取就为色业，色业。那有呢就要成熟了，成熟。所以那个无明言行的那个行啊，因为言行那行，如果三世两重因果不派，把它行都存在是业了，业力，对，业力。他说那个行啊，还是他把那个爱呢？如果三世两重因果，把那爱放在无明，那导师就不做这样的解释。导师也不是无缘故这样说了。你说无明盖爱皆系，然后就是无明盖爱皆系。就有得此那个四生是吗？如果用那个无明言行行言事这样来观察，而且不单单是用这样的论这样的经典来做说明，老师接下来在底下更说到了，从诸行开始说起是吗？这个就可以我常说哦，这个非常精彩了，对吧？一切的行就是一切的有为法。再收拾到我们那个爱的这一部分，爱心这一部分，做一些结合，对吗？这个又可以更让我们更深刻的看到什么？哦，佛法以有情为中心，到底是要怎么样去以有情为中心？我们说，哎，导师在第三章说到，一切的问题都出在有情，一切问题都要出在有情。但是我们怎么去观察？怎么去观察？哎，这里在这里，你看又一个面向，一个面向。这样的业跟爱心有关系，一看到跟爱心有关系，就会跟无明有关系。哦，看到蒸汽推动火车，但是看到蒸汽就会跟煤炭有关系。这样的关联度，我们就可以连接的非常的清楚明白。这样，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就可以观察了。不要只是说啊，我不要爱，我不要贪婪，我不要生气，但是还有更观察，哎，那个让我蒸汽跑出来的那个煤炭，可以看到更深细，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可以看到更深细。这样我们要去转变，要去改变，就是从 更深刻的地方哦。我们常常说生死根，我们在这个时候就渐渐的往生死根方向去。当然我们现在还不是，还模模糊糊的，但是我在说最可贵的是我们已经可以往那个方向去，依着文字语言是吗，就教着我们往那个方向去。刚开始我们还模模糊糊的啦，但是刚才说到了有这样的语言文字，我们好好的文字，终究这样的法会跟我们身心做结合，这样的法会引领我们的身心往法的方向去调教我们自己，这样啊才能够真正的受教哦。我们小时候台湾那个你要受教啊，是吧，台语啊，但是你这样的法要让我能够去醒啊，是吧，真的可以哦。因为这样的法我要让这样的法来去调教我自己，来去教我自己是可以的。好，接下来我们再回来了，回来看。好，导师说到师父还没有重要的地位，这要到什么中阿含经、真阿含经、长阿含经才特别发挥起来了。嗯，在注脚七有了这一部分，这个导师对那四阿含啊导师的研究起来了。你看先有杂阿含，而杂阿含现有的现存本呢还是有部的，已经有部派的集，那第一次结集还不是现在的杂阿含经的内容。所以你要到中阿含、真阿含、长阿含才特别的发挥起来。但是佛是这个本来就应该有的内容啦，只是说还没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在我们这个引文六最好可以看到它还可以设在爱取爱取字。好，接下来就要说到了整个的就要开始说到世尊的进化了。啊，前面说到佛法的发挥，只在说明他，就是说佛事的时候还没有特别发挥，他到中阿含、真阿含等等的，那才特别去发挥他了。还是有说到了，只是说的不多。好，至少在结集的经文上是吧？说的不多。接下来说到这个世尊的进化，怎么的进化？就要先说到无我，什么无我啊？无我就会说到什么？就是缘起法了，一切的缘起法。所以还是不要，就是为什么会是无我？就是以缘起来观察它，用因处界，因处界它就是因缘所生法。那这一部分的世尊进化这一部分，我们就等到下一次再做说明了。我们今天就说到这个地方，好，我们来回想。